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为什么要讲才德的妇人？请彼此说一下母亲节快乐，好吗？
母亲节快乐。
年轻人也可以说，好，没关系，你们有妈妈的啊。好，这一篇才德妇人哈，我们知道哈，我们前一阵子呢，教会也今年啊，教会经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前面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是讲到诗篇。我们也盼望说讲台呢，信息呢，能安慰我们的心啊，在过去这两个月。然后下一周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这个雅各书啊，国庆弟兄要带领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啊。所以今天是一个中间啊，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这边特别挑了一个主题哈，就是才德的妇人哈，才德妇人，盼望这一篇呢啊，不要给我们在座母亲太大压力啊，因为这个不是要给你们压力的哈，但待会我们来看，我们要看怎么样去解释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哈。它一共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前面这个三节呢讲到这个才德妇人她的价值在哪里，可以这个开场的部分，然后中间呢就讲到这才德妇人她非常勤奋啊，慷慨仁慈啊，主要都是在勤奋，讲到勤奋，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小心哈，才德妇人不只是勤奋，她也慷慨，她也仁慈，是因为这两个使得他的勤奋是有价值的， okay， 这个等一下会慢慢会看到这一点哈、哦。这勤奋和我们在世界上面啊、那种勤奋是不太一样的哈、哦。然后最后我们结语呢，后有几节，大概三节哈、哦，讲到这才德妇人他所结的果子啊、哦，他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呢？哈、哦，好，我们就来看哈、哦，这个开场部分讲到才德妇人的价值，这一节经文。说才德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啊！所以从第十节开始呢，这位才德妇人，我们知不知道是谁呢？我们不知道是谁啊，我们只知道她圣经描述她是一位才德的妇人，她非常的非常的珍贵啊。这边讲到啊，所以在作者开始在描述她的一些情况之前呢，他这边赞叹说：“谁能得着呢？”谁能够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完美的母亲？谁能够得到一个这么样完美的妻子呢？啊，所以这位才德妇人，她的价值比珍珠还要更有价值。当然你会说，现在珍珠不，对不对？现在珍珠没有很有价值，可在那个时代，对，在那个时代技术来讲，珍珠非常非常有价值。所以这个等于是在神的眼中当中，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才德妇人，她的价值像珍珠一样。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哦，这一段经文哈、哦、是箴言的最后一段了哈、哦，所以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完整独立一段，所以和那个三十一章的前面那些经文可能并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并没有关联啊。所以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一节，啊，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总共有二十二节，那这二十二节呢，刚刚好啊，就对应什么？对应的希伯来文的二十二个字母，对应这二十二个字母啊，这是完整的一大段，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就是独立的完整的一大段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原文里面，它每一段落呢，它都是由一个字母开始的。就像我们英文，我们想象一下，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从 A 到 Z 啊。它原文呢是从希伯来文它的字母啊，从第一个到第二十二个，有二十二个段落，刚好呢就对应了我们今天的二十二节经文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完整的一个段落。叫做字母诗啊，字母诗，因为是从它的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嘛啊。那我们为什么要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呢？为什么需要知道呢？ 因为圣经这段在赞美才德妇人的经文，它的一个有象征性的，它告诉我们说，这才德妇人呢，她是从头到尾完美无缺的，从头到尾完美无缺的。所以今天的主角啊，这个才德妇人呢，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当我要就是安慰一下哈，在座的姐妹们哈，做母亲的哈，这个不是要讲给你们，让你们有压力的哈，因为这本身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好，我们该要怎么样学习它哈？不是说要学习它做的每一件事情啊，这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不是教导说才德妇人待会我们看到的，他没做的哪一件事情，我们就跟着去做啊，不是这样子的哈。比如说待会经文说到说这位才德妇人呢，他会做手工艺，家庭的手工艺，然后呢他会做农夫，他也会做买卖，他也会赚钱，所以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他就是一个怎么样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又在家里面怎么样呢，有商业头脑，经营家庭的事业，然后为家庭怎么样的经济呢做了很多的贡献，是这么样一个人哦。但是这段经文绝对不是教导我们跟着他去做那些事情，这是要教导我们学习他的精神的那一面，也就是他属灵的那一面，学习他怎么样治理家庭的一个精神哦。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一样，对不对？今天在座的姐妹们，不管你们是在外面工作的，或在家里面是一个全职的妈妈的，全职的妻子的，都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生命的啊。所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才德妇人谁？他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啊，他是怎么样有这样的生命出来的呢？啊，我们要到底模仿他什么呢？我们什么叫做模仿他的精神？我们这样讲。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神的人，他是有智慧的。我们特别在这边要留意一下智慧这两个字，智慧这两个字啊，因为箴言总共有31章，每一章都在讲智慧。箴言31章每一章都在讲智慧，包括这最后一章。所以箴言又被称为智慧书，智慧书它所强调的呢，是从神那边得到的智慧，是因为敬畏神才得到那种智慧。所以它不是在讲一个世界上的聪明才智，这个对我们一开始要往下看的时候非常重要。它不是在强调说这个才德妇人多么样有聪明才智，不是的，乃是说他从神那边是有智慧的。这种更深的智慧只能从神那边而来的，是因为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才会得到的。所以这里绝对往下看的时候，绝对不是在称赞一个妇人，她非常的努力啊，奋斗啊，非常的怎么样，有很聪明啊，不是这些，乃是因为她敬畏神，从神而来的智慧使她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来。这是我们一开始我们要先了解的啊。那讲到她的价值呢，最好的要从她的丈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她丈夫怎么评论她啊？所以盼望今天这边祝贺我们在做母亲节啊，都能够快乐啊，也多么盼望说你们丈夫呢也是怎么样，觉得你们非常非常宝贝啊？有没有在座弟兄，你觉得你的妻子有没有非常宝贝啊？有没有？还是不敢说，一定要有啊！祝贺大家哈，祝贺大家有个快乐母亲节哈。所以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她的丈夫呢心里面是依靠她的哈。好，我们现在人比较不觉得奇怪哈，但是你想想看，这一篇诗篇可能是2-3千年以前的啊，小写的箴言啊，这一个箴言，2-3千年以前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妇女有没有地位的呢？妇女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可是这边圣经就已经告诉我们说，她的丈夫依靠她，她的丈夫依靠她啊。那这一次现在也再次问一下啊， 就是说在座的弟兄们，你们依靠你们的妻子吗？
依靠。
我们有个模范丈夫了，今天。好，依靠妻子真的是要依靠你的妻子。那心里面啊，觉得说没有妻子活不下去了，要到这种程度啊，叫依靠你的妻子哈。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丈夫才德妇人，她丈夫非常非常依靠她哈。其实创世纪一开始，圣经哈，一开始你想想看，几千年以前就已经在怎么样，所主张的就是一个男女平等，当然是圣经式的男女平等。创世纪一开始呢，神就说为亚当要造一个帮手，帮手。当我们讲到帮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助手，对不对？帮手就是助手，助手就是 assistant， 好像是第一级的，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哈，帮手的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是用来，那个希伯来字呢，经常是用来形容神怎么样帮助人的。所以 上一周海平带领我们看了诗篇121篇，还记得吗？我要向山举目，然后呢，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什么？从造天造地的耶和华而来。有没有那个帮助啊？就是这个同一个字，这个帮助经常在形容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这个神为亚当造个配偶的时候，就是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那个帮助绝对不是一个助手，帮手不是助手。圣经里面男女平等，只是叫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啊。神是我们的帮助，同样的夏娃也是亚当的帮助啊。所以才德妇人她的丈夫呢，心里面非常非常依靠她啊，她使得丈夫怎么有益无损啊。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弟兄真的在母亲节这一天呢，能够去感谢啊，感谢我们妻子的那一份，感谢说神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妻子赏赐给我们。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配，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觉得不配？有啊，觉得自己不配啊，不配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位妻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谢丈夫妻子啊，感谢妻子呢也要知道说他们一点都不低于我们的，在整个家庭的这个贡献上面，不管他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或在外面工作的，他的贡献绝对不输丈夫对这个家庭贡献。那我们做丈夫的人呢，对妻子的赞美或者感谢呢，永远怎么样，不会太多，永远不会太多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对请我们的弟兄们向我们的妻子说谢谢，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对不对？好，真的要感谢他们啊。好，我们现在呢就看了这个价值的这一段，对不对？我们就来看他的这个才德妇人，他方方面面啊，方方面面。那我刚刚说过，有很大的一大段大段的经文是强调这个才德妇人他怎么样的殷勤的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他的生活上实际一面。那我们会比较看这一段殷勤的这一面很多经文，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比较快的看过去。但是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好吃懒惰人。才德妇人他不是好吃懒惰人，他是一个怎么样非常的勤奋的一个人，非常勤奋的人。比如说这边他讲了羊绒和马，他在寻找这些。我们要知道羊绒和马在古代呢，它是属于怎么样做衣服的材料的，是在一年的不同季节里面，有的季节找羊绒，有的季节是找马，我记不起来那个季节，没关系，大概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箴言这边写的这一章，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不断的在四季里面，在一年的不同季节去找这些材料来为家人来做衣服，所以让家人能够穿的冬天能够穿的暖和，在夏天的时候能够穿的怎么样清爽舒适啊。然后继续看啊，他又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从远方把这个把家里所需要的粮食给运到家里面啊。这个使我想起一个往事哈， 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很小啊，很可能还没有上小学哈，记得很清楚哈。有一次呢，我就到这个电影院，电影院妈妈带我到电影院去哈，然后他就给我一片口香糖。那在当时呢，口香糖还是比较稀奇的哈，比较珍贵的哈。但是我就嚼它，对不对？嚼它嚼嚼很甜啊，然后嚼到没有味道，就把它吐掉了哈。那过一会呢，这个在漆黑电影院里面，妈妈又给我送了一片的口香糖来。我当时好惊讶，我说：“哇，我妈妈好厉害啊！怎么会把我吐掉口香糖又变成说有糖分的呢？吃起来很甜的。”所以我很清楚记得我当时的那种很愚那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傻孩子的想法哈。妈妈怎么把另外一颗那个吐掉的那个口香糖又变甜了呢？啊，所以这里就使我想到说啊，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一个食物送到家人的面前，来帮助家，来让家人呢得到满足啊，在食物里面得到满足哈。所以姐妹们，你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尽心尽力为家庭预备食物哈，这绝对不是一个徒然的工作。我要鼓励啊，世界上的事情好像现在呢不那么重视这个家庭主妇或母亲在家庭那个角色哈。其实要知道哈，你们在家里面为孩子们、为丈夫预备的这些餐食啊，这个绝对不是突然的啊。我自己的家就有三个孩子，如今呢已经分散到美国各地了啊，他们要吃什么都有，吃什么都有，但是却常常想念呢，就是妈妈的怎么样，在家里面的家常菜，非常想念啊。因为他们常常提到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饮食哈，是家庭怎么样团聚凝聚的一个力量，大家同意吗？家庭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其实吃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是应该是 quality time， 对不对？ quality time 应该是要是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建立感情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避免什么？一定要避免手机，里面一定要避免电视啊，一定要避免游戏啊，像孩子们在那打游戏，你就要不能玩。就是乖乖的吃饭啊，专心的吃饭，谈一谈你学校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啊。所以这是建立家庭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好，再来，他未到黎明他就起床了哈、啊。姐妹们不要在这边抱怨了，不要说抱怨哈、啊。你可以看到哈、啊，这边他的勤奋的一面，对不对？他现在怎么样？可以看到他是早早的起床。每天早上起床，他不是睡懒觉的，所以他一早起来就有很多的事情。他有一群的婢女呢，需要去管理的，啊，需要去指挥的，然后要供应整个家庭食物，要打点他们一天的生活的开始，对不对？好，所以柴德夫人在这边做的呢，他是一个后勤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到啊，在这里面所描述的，他是做一个后勤的工作。那请问后勤重不重要？后勤重不重要？你打仗的时候后勤一输的话，整个都输掉了，对不对？对，前线的战士再怎么样勇敢都没有用的，如果没有后勤的这个及时的充足的供应的话，支援的话，就一定打败仗了，对不对？虽然哈、我们现代人处境不一样，我们要了解今天的丈夫和妻子分工不一样的，有些是丈夫妻子都一起在外面工作的等等的哈。我们再一次要学习的，这边学习的不是柴德夫人这边所做的事情，而是她背后的那一种生命。我们要学习是她那背后那种生命啊，在这里呢，柴德夫人活出来的就是一种舍己的一种生命。为什么要强调说她早早的起床呢？就是因为谁不想要多睡一回，谁不想要睡一个懒觉，是不是这样？我都希望睡一个懒觉，然后让家人，我起床的时候什么早餐都好了，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是大家人希望的，对。可谁愿意舍己呢？先舍己那个就先起床，对不对？ 先为家人来预备着餐食。这个就是才德妇人他的这个生命的那一面，他是一位舍己的，而且呢他也是做一个幕后的工作，他是家里的一个 driving force， 是家里的一个引擎啊， engine， 大家同意吗？ engine 啊。所以你要知道别人看到的，就像我们说看到一部车子非常非常漂亮光鲜亮丽的，哦，我们说这些车子多好啊，多好，我们就看外表呗。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是那个车子的引擎哈，它的 engine 才是最最重要，因为那是动力的来源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的，我知道很多姐妹在家庭里面，甚至在教会当中，就是这样，她所扮演的就是一个幕后的，是一种舍己的哈，是一个成全别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的哈。我们这边要谢谢他们，我们要谢谢这些妈妈家人，好，要谢谢这样的妈妈啊，家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尽职的一个妈妈或者妻子的话，那是全家人的福气啊，全家人的宝贝。那教会有这样的姐妹，默默的愿意做成全别人的工作，做幕后的舍己的，这是教会的福气啊，教会的福气。所以这边强调的，他黎明就起来，不是要让我们有压力，而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是首先在家里面做一个榜样的，他愿意做一个榜样，他舍己，那带动的是全家也要能够跟上他，也要能够舍己，彼此舍己，彼此的成全对方。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段经文呢，你可以看到说有很多哈，主要就是买和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呀，他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但不是说到外面做买卖，是在家里面做买卖，很有商业的头脑。所以他在这边他盘算一块地，他想说我要那块地，然后呢他就付出行动把那个地买了，买了之后做什么？种什么？种葡萄，对不对？种葡萄，所以家人可以享受着葡萄。而且他在家里面有做手工艺，家庭手工艺那边，他做细麻衣，做腰带，这样可以卖出去，可以赚一点钱。所以这里是不是在鼓励我们今天的姐妹们，也是要尽量能够做生意、做买卖，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再一次的话，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个才德妇人做的这件事情或做的那件事情，我们要学的是他背后的那种生命啊。因为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哈。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他里面了，对不对？因为凡是世界上的事，就像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好，这些都不是从父而来的，这些是从世界而来的。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有没有教导不要爱这个世界啊？所以这边不是叫我们说眼睛去盯着那些田地啊、葡萄园啊、衣裳、腰带这些东西。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教会，我们不讨论股票，对不对？大家要不要讨论股票？同工会要讨论股票，但是弟兄姐妹之间不需要讨论股票的啊。因为我们来教会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眼目不应该盯在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读才德的妇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哈。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勤奋，对不对？但是这里面不是要鼓励我们姐妹们要去经商赚大钱，然后让自己体体面面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要看到是他是一个勤奋持家的人，而那种勤奋持家的那种生活态度呢，是来自于他是一个舍己的啊。因为他所做的这一切，他不是为了自己，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乃是为了他的家人，对不对？他是为了家人的，甚至怎么样，他做这些也是为了神的子民的，为了神的百姓的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等一下就看到这一点。 所以财德的妇人是一个敬虔的典范，因为他爱神，然后他也爱神的百姓，爱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就有从神那边的智慧，知道怎么样从他有限的资源里面，靠着他的恩赐呢，创造更多的这样子的资源，好叫这个资源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他是他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他是为家人，然后也为整个神的百姓而活的。待会我们看这一点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一个家庭，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以基督为首的这样一个家庭，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就是彼此的成全，彼此的成全，我成全你，你也成全我，丈夫成全妻子，妻子成全丈夫，人人都舍己，都为对方而活，这样的话，这个家庭呢就会强大起来，它就会成为一个神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这就是财德妇人这边所要让我们看到的。所以这不是说要荣耀自己，他做那么多的这事业，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荣耀自己的家，不是这样子，乃是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事业心，不是 要做 有个成就感，不是这样子。所以财德妇人虽然他有这么多商业行为，这绝对不是鼓励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然后呢，在我们自己的，在神的旨意之外呢，去追求自己的个人成就来荣耀自己的，荣耀自己不是这样的。好，那就关于这勤奋这一段，然后我们来看最后这一节经文。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所以你可以看到财德妇人丈夫怎么样，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社会上有没有地位，非常非常有地位。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在城门口往往是商品来往的地方，所以那里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现象呢，那里需要很多仲裁，有法律纠纷，有仲裁的时候呢，都是在城门口解决的，就有点像法院。我们今天说法院在哪里啊？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在犹太人社区里面，法院就在城门口，所以那边有长老在那边仲裁百姓之间的一些法律纠纷的问题。然后讲到财德妇人这个丈夫呢，说到他怎么样与这些长老同坐，同坐，这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讲到怎么样平起平坐，有没有这样讲，平起平坐。所以这个财德妇人的丈夫和这些长老同坐，所以可见他怎么样，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人，是大家所敬重的人，被大家所认识的一个人。这里简单的描述了一下这财德妇人的丈夫。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因为整段经文都在讲财德妇人，称赞他，对不对？这里为什么要称赞她的丈夫？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要在这里，要衬托出这个财德妇人她的重要性，要衬托出这个财德妇人重要性。因为这位财德妇人，她怎么样？非常的勤奋的持家，她是她的丈夫在家里面的一个后盾。所以呢，丈夫就能够心无旁骛的去关心这社会上的事情，去服侍关心社会群众的事物。这是这里的意思。她丈夫在前面，但是这财德妇人是在后面，在家里面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成功的丈夫背后一定有一个怎么样？怎么讲的？一个成功的丈夫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样伟大的女人，对不对？那个伟大的女人，好，所以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在那边默默的付出，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在一个成功丈夫的背后，这就是这里的意思。讲到这位，凸显出来说，这位丈夫这么样成功啊，在社会上有地位，被人所尊重啊， 背后因为有财德富人，所以这一次这里呢，就侧面的让我们看到说，这位财德富人他并不是一个与丈夫争风吃醋的人，不是跟他抢风头的人，他让丈夫在外面出风头，但是呢他在家里面怎么样，在家里面呢做丈夫最好的 support， 成为他的一个帮手。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我们待会就来看。好，这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看，我们讲完了这个勤奋，勤奋的这一段以后呢，我们剩下两节。一节呢讲到他是个慷慨的人，还有一节讲到他仁慈。第二十节这边讲到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扶穷乏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他被埋藏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呢，有时候你看他一下就看过去了，对不对？这里面我们要多点思考这一节经文。财德富人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对不对？他愿意帮助那些贫困的那些人，这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位财德富人他不是像今天世界上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或是唯利是图的，或是对财富呢贪得无厌的，不是这样的。虽然你可以看到他前面那么勤奋，对不对？但你从这节里面可以看到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非常怎么样，非常慷慨的人。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呢，财德富人虽然是非常勤奋的赚钱，但他不是满足自己私欲，他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他慷慨，他非常的慷慨去周济困苦人，帮补那些穷乏人。他不只是满足了家人的需要，他也满足了那些周遭的那些贫穷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爱神又爱人的人。他不是他做的那些勤奋的工作并不是要满足自己私欲或野心或者成就感。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要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他帮助那些穷人啊，他伸手帮助那些穷人是哪些人？大家想想看，是哪些人？哪些穷人？有没有想过？是不是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一些穷人？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说，这位财德富人在这边所做的，圣经称赞他，就是他做了一些慈善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也说一些慈善工作好不好？是这样的吗？这一点我们要回到旧约时代背景。旧约时代背景呢，整个以色列国，它是被神所召出来的，它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子民，这个是跟今天很不一样的。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他要求他百姓要爱邻舍如爱自己，并且要救济他们当中那些穷乏的一些同胞以色列人，还有包括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外邦人。你们注意到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财德富人这边所做的，他不是只是单单的是一个慈善的工作，我们不要把它缩小，把它给想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慈善工作而已。他因为是敬畏神的缘故，所以他是按照神的一个律法去关怀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些贫穷的百姓，他们的需要。这是这一节非常重要的。他这种对穷人的这种爱，是因为源于说他先敬畏神，他爱神，他敬畏神，所以他有这样智慧，他就有这样智慧，他愿意舍弃他的一些资源，然后呢去帮助那些其他的以色列人，还有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外邦人。所以怎么样应用这一节，这么重要一节，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呢？我们要知道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无非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延续。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延续，因为都是神的国度。所以这是为什么在 在这《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司提反人，司提反称这个旷野当中的那些会众啊，称他们为教会，在第七章里面，啊，同一个字“教会”，就是讲到旷野当中的那些会众。所以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旧约以色列国的一个延续。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旧约里面所谓爱邻舍，到了新约以后变成什么？旧约爱邻舍，新约叫什么？叫做爱弟兄。爱邻舍和爱弟兄是同样一件事情，指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要去伸手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经济上面的，更多的呢是在灵里面的。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啊，在厄尔瓦这个地方，也许没有太多的人可以你伸手需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但是我们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灵里面贫穷的人，我们能不能像才德夫人这边一样的去伸手去帮助这些人呢？灵里面贫穷的人呢，在教会里面你看到吗？包括那些来到我们当中寄居在我们当中的外邦人，他们有需要你看到吗？所以这就是这一节里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我们有没有爱弟兄，我们能不能像这个旧约的这个才德妇人一样，他是爱邻舍，爱他的那些以色列同胞，爱那些寄居在他们当中外邦人。所以你有了这样的背景以后，我现在请弟兄回头想想他的丈夫，刚刚看的那一节经文，她的丈夫坐在城门口，她在做什么事情？她在做仲裁的事情。她跟哪些人坐在一起呢？她跟旧约那些长老们坐在一起。她关心的是什么？她关心的是那些众人的事物，对不对？关心的是社会的公义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哈，回到那个时代，当时的长老们是根据旧约的律法来去治理整个他所在的那些地方的啊。借着旧约的律法呢，他们所做的就是要使神的公义啊能够彰显在那块地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丈夫才德妇人丈夫之所以能够这样侍奉神，能够这样子的关心神的国度，他的服侍背后怎么样？绝对有他妻子这一份，就这一段意思，有他妻子的那一份。他的丈夫坐在城门口与那些长老们用旧约律法治理他的当城的时候，他的妻子在背后有重大的贡献的。所以任何弟兄姐妹，今天我就停这一节就讲快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弟兄们，不管你多么样的热心的侍奉主，如果没有你妻子的支持，你做得到吗？大家想想，你做得到吗？如果你的妻子不支持你，你做得到吗？所以今天你能够顺利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啊，你要感谢你的妻子，你要感谢你的妻子啊。相反来讲也是一样的啊，作为姐妹们，你要知道你的丈夫在教会里面能不能成为一个爱主的、热心侍奉主的人，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你支不支持他。你若不支持他，他也做不到的。所以盼望这个才德妇人和她丈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呢，能够成为一个我们众人的榜样。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才德妇人在我们当中，还有她的丈夫。我们来看最后，最后就是仁慈，对不对？刚刚是勤奋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慷慨，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什么？是仁慈。第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下有仁慈的法则。还是一样，这一节呢好像被就是埋在这个很多经文当中，很容易就让我们忽略掉这一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些经文讲到说，他所说的话当中有智慧也有仁慈，有智慧也有仁慈，这两点我们刚刚强调过的，第一点是什么？智慧。 箴言是一本智慧书，是一本智慧书，它非常强调的是一种敬畏神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可以让我们怎么样？你要知道，敬畏神的智慧和在这世界上面那些那个聪明才智到底差在哪里呢？到底差在哪里呢？敬畏神的智慧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广，甚至超越今生的那种boundary那个界限。所以最后我们能够看到今生的本质，我们只有看到永生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今生的本质在哪里，然后我们也才能够知道永生的价值在哪里，明白吗？所以敬畏神的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位才德妇人，他虽然在勤奋刚工作，但他的动机呢，和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从神而来智慧，所以他就能够支配工作，却不被工作所支配。大家同意吗？很可惜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只有工作狂，对，今天说有工作狂啊，就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想要支配工作，但是你在工作狂当中，我们就被工作所支配了。但是才德妇人在这边让我们看不见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第一点，因为他的那种勤奋是受这智慧怎么样所约制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是他有仁慈，在他口中可以说仁慈的话，这个容不容易？所以我就说弟兄姊妹，你读他很快嘛，对不对？他你想啊，他说仁慈的话好像称赞一下他很容易，对不对？容不容易呢？其实并不容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虎妈？你们听过虎妈？知道虎妈 Tiger Mother 是什么意思哈？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虎妈的战歌》？啊，《虎妈的战歌》有没有这本书？啊，它是一个耶鲁大学的一个华裔的耶鲁大学华裔女教授写的哈。虎妈的战歌，这个是很多华裔父母在学习的榜样。你看看那个耶鲁大学的那个教授怎么样子用最严格的方式来教育他孩子，我强你也要强，就是这个他里面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我强所以你这个孩我的孩子也要跟我一样强，虎妈的战歌，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自我严格要求的人，他自然而然就对别人怎么样也就很严格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位才德妇人她自我要求很高的，她早晨起来啊，她比大家都更早起来，非常努力的工作，供应整个家庭，是不是？所以她可能会让我们以为说她是一个女强人，你读她的时候是一个女强人，但是感谢主，你当你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她有那些工作能力强的人所非常所稀缺的一种品格是什么？他有仁慈，他口中有仁慈的法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我们强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说出仁慈，我们能够允许别人犯错，我们的孩子，我们允许他们软弱，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教育儿女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是要叫他成功，让我们有面子呢，还是说我强，所以你也要强呢？是这种心态来教育儿女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扭曲我们孩子的个性的。那孩子可能会带着这种压力啊，一直到他长大成人以后，成为成人以后，都有一段时间不能脱离这样阴影的。大家听过 PTSD 吗 ？PTSD。PTSD 有时候是从母亲来的，有时候从父亲来的。父母如果太过严厉的话，缺乏这种仁慈啊，会造成孩子的 PTSD 的。而且这种 PTSD 是比较长期的，要可能要到他30岁、40岁、50岁以后，慢慢才会脱离的。 所以这一类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经常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嘴口中能够说出仁慈的话来啊。只有一个像才德的妇人这样子的一个母亲啊，我们只有像她一样有这样敬畏神的品格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既有既能够负责任，既能够负责任又不会被虚荣心给吞噬的。大家希不希望自己孩子是这样的人？这两面是不是都非常重要？我们希望的孩子怎么样？要负责任，所以要他好好念书，希望他负责任，将来能够 担起他自己的担子来。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希望说他们被虚荣心给捆绑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教育出这样的孩子呢？才德妇人就是我们榜样，他就是我们榜样。他虽然勤奋，但是他怎么样？口中有仁慈，而这仁慈是来自于他从神来的智慧，而智慧从哪边来的？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这个结语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才德妇人呢，最后你可以看到他所结的果子是怎么样的。当然，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果子啊。首先呢，他的儿女们都要起来啊，起来意思说要站起来为妈妈说话，说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在神面前呢，啊，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有福的一个人，被神所赐福的一个人。这第一个啊，才德妇人因为他舍己嘛，以家人为中心，所以最后的回报呢，就是他的价值会被他孩子们清清楚楚看到。所以母亲们这边要有一点点提醒啊，你们现在，因为我自己做父母亲，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以为我们给孩子们都是最好的，我们都是这样想。但是这个东西啊，要再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才知道的，你到底是不是给孩子最好的，只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等到孩子成长，我们也许有一生里面会犯下很多错误，是需要十几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够证明的。特别在教育上面，说我们要真正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需要去敬畏神。这些孩子们站起来，站起来称他是有福气的人。盼望母亲节祝福你们，有一天你们的孩子不单是现在，而且在十几年二十年他们成长以后，能够站起来称赞你，称赞你说你是一位被神赐福的人。好，第二个，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女子很多，唯独你怎么样超过一切。这句话讲得好不好？
好。
为什么好？因为这句话讲的既中肯啊，诚心诚意，又有诚心诚意啊，又诚实，对不对？因为在客观上来讲，是不是才德妇人很多？我们教会就很多嘛，对不对？是这样，才德妇人的确是很多，但是从主，这是客观上来讲，但从主观上来讲怎么样？唯独你是超过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位丈夫也都应该这样子，就像我一样，我觉得教会有很多有才德的姐妹，但是唯独我的姐妹超过一切。你们每一位做弟兄也都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你们姐妹是超过一切的，因为在你们主观上的感受里面，你感谢她，感谢她。今天是母亲节，祝福我们的妈妈们，你们在家里面的摆上，为丈夫为妻的摆上不会白费，有一天呢，求神赐福你们，让他能够开花结果啊！祝福你们孩子们有一天会衷心的来感谢你，来称赞你啊！所以今天是母亲节，最后呢，我要祝福妈妈们，你们永远美丽。对不起，还有一段。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无的。为什么说艳丽是虚假呢？这并不是圣经不是否定说我们要没有审美观啊，把丑的当作看好看的，不是这样。艳丽是虚假的，虚假英文叫做 deceitful， 知道这字吗？就欺骗，意思说这个艳丽啊，它会骗人的，会骗人的，不是骗别人哦，是骗你呀、啊，所以姐妹们，这是一个提醒哈、哦，艳丽是一个会骗人的，会欺骗你的。当你把自己打扮漂漂亮的时候，你觉得你 present 的很好，对不对 ？presentable 啊，把自己弄得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样？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被自己外表所欺骗了，因为神所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美丽呢，更要看重的是内心的美丽。美容是虚浮的呢？美容是 in vain， 就是传道书虚空的虚空那个字。我们要知道这个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的雾啊，早晨的雾有没有？一出来的时候啊，那雾啊非常美丽，有一种朦胧美，是不是？可是那朦胧美，太阳一出来它就不见了，一下子不见了，你留不住它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美容是留不住的，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自己的太太漂漂亮亮的，对不对？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被他骗，然后呢也知道他是短暂的。唯有什么是长存的？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才是长存的。所以母亲节大家快乐，祝福愿神赐福给大家。